疫情再起，中共放开入境检测，专家表示这类人最危险，没够立中共够防市，但就不见抄底。周边四国要求白俄驱逐境内华格纳佣兵，没钱立多地领养老金需自证活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9号。在这里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的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新冠三阳的人开始陆续出现，登上中国热搜。同时，新冠病毒变异株 EG5 感染病例在大陆呈上升趋势。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宣布从8月30号起，来华人员无需进行入境前新冠检测。有分析认为，为了挽回好曳的经济，中共顾不到那么多立。亦有学者指出，在新的一波疫情中，有一类人最危险。8月2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称，自2023年8月30号起，来华人员无需进行入境前新冠病毒核酸或抗原检测。在今年初，中共将新冠病毒降级为越累越管，重开国门。不过当时入境中国前仍然要做病毒核酸或抗原检测。中共宣布这个决定的背景是中国和全球的疫情重新抬头。中共官媒8月19号报道，中共国家疾控局指出，中国新冠病毒流行株中 EG5 变异株占比呈上升趋势，从4月的 0.6% 增长至8月的 71.6%， 目前已在中国绝大多数省份形成优势流行，未来一段时间内很可能继续保持这种趋势。疾控局还指出，从5月以来， EG5 变异株在全球流行毒株中的占比迅速增长，在亚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占比均呈明显上升趋势。世界卫生组织在8月上旬已将 EG5 列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株，指出应比其他变异株受到更密切关注，因为 EG5 突变后的传染性可能会变得更高，或引发更严重病情。这样中共为什么要在国内外新冠疫情升温之际彻底放开新冠病毒检测呢？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对本台记者分析说，中共现在宣布取消入境前的新冠检测，其实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处于经济上的考量。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很差，尤其是外资到中国进行投资，以及外国人员有些是商务人员赴中国旅游，或者是商务的活动等等。在此前一直坚持要进行新冠的检测，它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不便。所以这一道措施的解除，基本上是意味着中共彻底终结了此前他们限制外国人赴华的所有的一个限制。中共现在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只要能够将经济尽量的挽回，自己经济能够持续的回升，其他的一切因素他们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包括这个疫情是不是有可能会重现。由于这种外来人员的增加有没有可能会导致疫情的升温等等，他们其实现在已经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海外网友对中共的这个放开决定纷纷讽刺说，看来是没有人愿意去中国了，虽不再检测病毒，但你就是他们眼中行走的50万。近期新冠三阳的人开始陆续出现的话题不断登上热搜。有网友指出，距离二阳小高峰过去不到3个月，三阳就来了。三阳和二阳的隔离在变短，甚至二阳后不到1个月就三阳了。一名北京网民说，7月底的时候，北京发烧门诊一日20几个阳的人，到了8月中旬，一日就120个阳的人。想下这个飙升速度。对此唐靖远说，中国大陆的疫情其实从来没有消失过，它只不过在此前一直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现在呢，由于出现了新的毒株， 病理学角度上讲，整个中国大陆的人群，他们其实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几乎都没有接种过真正有效的这种第三针的 RNA 的疫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在中国大陆再次爆发这种大规模的疫情，出现二阳三阳甚至更多次阳性的概率会非常的高。近两个月，大陆知名高校的专家、高级行政官员、企业高管、青壮年警察等密集病亡，其中很多被官方宣传为优秀党员，但是中共一直掩盖疫情，掩盖他们的死因。据大纪元报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近日再次指出，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以及那些盲从中共、维护中共、为中共卖命的人，目前死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年轻人。根据大纪元统计，七月至八月，大陆司法官员及多名青壮年警察密集病亡，最年轻者仅23岁。最近一个月内，数名中共国企高管去世，他们都是中共党员。根据公开消息，今年七月底至八月上旬，北大、清华、北外等大陆知名高校至少有10名教授病亡，其中7人是中共党员。另外，六月中下旬至七月底一个半月内，北京大学至少10名教授及高级行政官员病亡，多半为中共党员。针对这个现象，唐靖远分析说，在上一次的中国疫情的大爆发，我们就观察到，就是疫情针对着中共的党员，还有就是亲中共的这样的一些人士，他出现了一种针对这个特定的人群定向发起攻击的这种特点。这种特点他用现代科学还难以解释，但是这个特点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过去发生疫情的期间都没有出现过。这个特点它是在中国大陆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这种情况它有可能会导致在新的一波疫情、新的毒株出现的时候，在中国很有可能会重演这样的一个针对中共党员以及亲共人士特定攻击的这样一波疫情高峰。美国问题专家蓝述仍有同样的看法，他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新冠病毒始于中国，危害全世界，危害全人类，但是它无论在全世界的各地发生如何的变种，这个变种后的这种毒株最后仍然会回到中国，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这样。这个病毒就是针对中共去的，所有跟着中共走、拥护中共的，包括中共的那些党员，这些人都是最后要遭到恶报。就是中共过去的70多年来，他对中国社会以及全人类犯下的种种罪恶的最后的报应。对于中国人来讲，必须有一个概念，就是早日脱离中共，才能够早日的避免恶报。中国房产业巨头爆煲引发市场担忧。中国媒体报道说，根据当地统计机关资料显示，作为中国房价指标的70个大型中型城市，七月份的房价全面下跌。就算中共当局两度实施购房市，不单止是杯水车薪，甚至还加速了房价下跌。有网友表示，房价大跌理应会出现大抄底，为什么中国就没有这种情形出现呢？贴文引发热议。网友透过 PTT 发文表示，照理来讲，房价大跌就会很多人进场，为什么中国没有这种情景？贴文一出，网友纷纷回应说，明明更便宜了，看到一堆公司倒闭、员工失业，你还敢买房？他们是真的要断头了，大陆现在是准备要泡沫化了。另有网友表示，重点是中国政府说变就变，现在有证听日没有。最近中国房地产部的文章说，尽管此前地方政府出台大量刺激政策，但是从市场反应看，政策效果并不明显，针对供需两边存在的问题，政策发力点应为绕、保、松、降三个字展开。保即保房企资金链、保交楼；松即是放松一切制约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干预政策；降即是降低购房成本，包括降首付、降税费、降房价，特别是降房价。 应该给予开发商更大的自主定价权，允许开发商以降价促销的方式开展自救，以尽快回笼资金。但是中共不断呼吁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并在宣传中引导说不准降价卖房，只要开发商卖房大降价就约谈，就导致当地房市出现大滞销，不管新房或二手房都形成政策性滞销。有网友认为中国房地产彻底的没救了，死透了。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的内政部长28号要求白俄罗斯政府驱逐境内的华格纳佣兵部队。据路透社报道，在同波罗的海三国内政部长联合召开的记者会上，波兰内政部长卡明斯基说，我们要求明斯克当局立即让华格纳集团离开白俄罗斯领土，并要求非法移民立即离开边境地区，将他们遣送回他们的国家。卡明斯基又说，如果有重大事件，无论是发生在波兰亦或是立陶宛的边境，我们将马上发动报复，至今所有开放的边境点都将关闭。华格纳首脑普列戈任发动的短暂政变事件落幕后，一部分华格纳士兵在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邀请下进驻白俄罗斯，致使同白俄罗斯接壤的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日益担忧边境安全。立陶宛内政部长比洛泰特表示，两种情况将导致同白俄罗斯的边境关闭，其中一种是其中一个国家的边境发生武装冲突事件，而事件会对国安产生严重威胁；另外一种就是其中一个国家的边境被移民大规模突破。比洛泰特还表示，目前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国境上还有四个仍在运作的过境点，但内政部将建议政府再关闭其中两处，这样做不但能打压走私活动，还能将人手集中到剩下的两处的国境检查站。由于华格纳集团的出现，波兰已经宣布在和白俄罗斯的边境部署10,000名士兵。近年来，中国社会逐渐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养老金严重不足。目前多地政府针对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的政策越来越严苛。大陆民众表示，从今年开始，山东、河南以及北京等地的政府部门要求退休老人要每年自我证明仍然生存之后才能够发放养老金，导致多重乱象。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山东青岛居民宋春28号透露，他屋企有一位90多岁的老年邻居被要求自我证明仍然活着，新年期间被社保局要求验证，在屋企没有电梯的情况下，90几岁的老人被抬到社保窗口参加人面识别。河南郑州居民贾玲表示，当地通过影像连线来认证退休人员还活着，要一年确认一次。贾玲批评当局的做法，说作为工作人员，你为什么不入户调查，好像这么大年纪的又有多少人呢？直至去年年底，中国参保养老金人数达到10亿5千万，领取养老金人数为1亿6200万人。另一方面，中国境外人士要领取退休金需要到中共领馆填写领取养老资格审核，再出示领事馆提供的生存证明，邮寄到国内办理业务。而在境外从事维权民运等活动的人士，养老金可能会被扣发。哈萨克斯坦人权组织创办人塞尔克坚透露，在哈萨克斯坦的新疆退休人员，有些人半年就要同当局确认一次，甚至有移民哈萨克斯坦的新疆哈萨克族人因为参与维权活动被停发退休金。还有一些同人权组织接触的旅居哈萨克的新疆退休人员，他们亦被停发养老金。这些人士在国内一直按照规矩提交费用，以便晚年获得养老金，当局停发退休金的做法实际上并不合法。河南南阳的一位李牧师表示，不少人退休后从事教会活动，包括传福音，却被当局取消退休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